然后呢，在观想中大师他的身上呢，就穿着他那个出家的袈裟，然后他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讲这一顶帽子，它的顶端是非常锋利的。这个帽子呢，它就是一种班智达的帽子。这个帽子的顶端想的是非常锋利的呢，因为就要想说，这个中大师他的见解呢是无上的，是最锋利的。顶端的这个锋利呢，就代表是说中大师他所持的见解是最殊胜的中观见解，而在这中观见解里面呢，又是最无上的应成派的见解。那所以说，由于应成派的见解呢是所有见解当中最高的一层见解，那中大师他是一个持着这种见解的人，所以说他的见解呢就算是在所有见解当中最无上的，所以以这种帽子的顶端锋利的，然后来象征他的见解。说这个帽子它的外面是黄色的，然后里面呢是红色的。提到习增坏福这四个部分，那所以说那个中大师他那个帽子外面这个黄色呢，代表的就是他增广，就是他非常增广的功德。那里面红色这个部分呢，就代表着他是能够以这种大势力，红色是代表一种大势力，那他能够以大势力来摄持众生。红色呢就代表着一种势力的颜色，那红色呢就是代表着一种大势力。那中大师呢，他就是一个有能力用他内心中的这种大势力的，然后来调伏众生的相续，来收摄众生的内心的一些烦恼。那所以说，在观想这个景象的同时，我们应该想说，我希望自己呢也能够赶快变得跟中大师一样，然后拥有这种大势力，然后来一起能够调伏众生的烦恼。黄色呢所代表的就是他非常，就是他增广的功德。那他功德呢就有断功德以及正功德，那就是说这些功德呢都是非常的广大的。这种帽子呢，它的形状就是一种班智达的帽子。那可是以前这个印度的班智达他们戴这种帽子，它形状虽然是一样的，可是它们的颜色呢是红色的。印度它之所以会流传这个戴帽子的习俗呢，就是在好几千年前，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就是佛教呢也是非常兴盛的，那同时外道也是非常兴盛的。而外道呢，它在这外道徒当中也有许多非常聪明的智者，一些大学者，那他们呢常常就会跟佛教的一些导师然后来举行大辩论。那在举行大辩论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请国王来当他们的裁判，然后请国王坐在中间的宝座之上，然后呢他们这佛教的导师跟外道的导师呢就分别坐在国王的两边。那这个导师之后呢就是自己的弟子，也就是佛教的一半是佛教弟子，然后一半是他们外道的弟子，然后这两个导师呢就会互相做一场辩论。那这种辩论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只要一方辩输的话呢，那辩输的这一方全部都要改变自己的思想，然后去做另外一方的弟子，就是非常危险。那有时候是佛教徒输给外道徒，那有时候呢则是外道徒输给佛教徒。他就是看过这个整个历史故事之后，他就发现到说，从前那些藏人，就是写一些故事的藏人啊，他们都没有把故事写得很好，就是一些佛教徒他们写的故事呢，他们都是骗人的。因为说真的是有时候是佛教徒输给外道徒，可是一些以前写下来的故事呢，每次都是写外道徒输给佛教徒。是在一场辩论之前，那在辩论的在佛教徒的这一方呢，他是一位大班智达，那他也就是在明天呢他要迎战一位外道的学者。那这天晚上呢他就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就梦到说有一个人对他讲说，明天你在跟那个外道学者辩论的时候，你要戴着一顶帽子，然后在帽子之上呢你要插着一个尖刺，就是那植物的一些荆刺等等，那你要做一顶这个帽子，然后戴在自己头上，这样就可以保证你能够辩赢他了。这个梦中人所说的话，然后就如实的去做一顶帽子，然后这帽子之上呢就放着一根尖刺， 那果然他隔天戴着这顶帽子去辩论的时候呢，很快就辩赢那位外道的学者。那由于这个胜利的过程呢，所以使后来的人就沿袭这种习惯。那在跟外道者辩论的时候呢，他们就习惯戴这种帽子。这个帽子之上涂上红色这种颜色，那红色呢，他们之所以要涂上这种红色颜色，就是希望他们在跟外道辩论的时候呢，能够收服这些外道徒。他们戴的帽子都是红色的。那之后来到传到西藏，之所以会变成黄色，就是因为这个噶当派的他们一些传承，然后才把这个帽子改成黄色。在做一些观想的时候呢，那也就是在观想中大师的时候，也会又是观想一些班智达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会把他观想说他头上就戴着这种班智达帽，那这意思呢都是一样的。中大师他的心中就是有着一个本师释迦世尊的圣像，然后在这本师释迦世尊的圣像，他的心中呢又有一个金刚持菩萨的圣像。这个座上的中大师与自己的上师呢，他们的体性是无二的。
地藏台它跟一般的七珍宝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些一般说来七种不同的珍宝呢，那它只是一般在这世界上特别殊胜的珍宝而已。但是七圣台里面所指出来的这七个功德呢，则是一种特别殊胜的。那它可能代表的意思呢，是在圣者心绪中的一种功德，也可能代表，那它这个有一种代表的意思是说是圣者心绪中的功德，那另外一种代表意思呢，也有可能是说这个圣字呢代表是这种这个财富是特别殊胜，是一种出世间的殊胜的。财富，例如说像金子、银子，还有像房子、汽车等等，这些呢，它能利益到我们的只有在今世而已。世界上活一百年，那他使用这些世间的财宝呢，就可以使用一百年。那有些人他只能活五十年，那他使用这些财宝的时间呢，也只有五十年而已。讲到的七圣财呢，是如果在这一生能够集聚的话，那来世呢将会就是继续的享用这些福报功德的。这七圣财第一个是听闻。听闻呢，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我们应取的，什么是我们应舍的，然后借由听闻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什么是正道，那什么是不正道。那同样的，透过种种的听闻呢，我们就可以在法上就得到更多的知识，那透过这些知识呢，可以为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安乐。年轻的佛教徒，也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小的佛教徒呢，他们如果有时间而且毅力也好的话，那智慧也好的话呢，那他们可以在佛陀所著作的经论，这佛陀所著作的经典多加研习。同样的，诸大菩萨对这些经典的一些解释的论著呢，也可以多看一些。那如果说一些年纪比较大及或时间或者是种种条件都不够的人呢，那也可以按着自己的能力，然后随顺随力的去阅读一些。已经很大了，例如说自己整个头都已经秃了，或者是说头发都已经白了，甚至是说整个脸都已经布满皱纹，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这整个身体的老化呢，然后就舍去叫做听闻的机会。有空的话呢，有能力的话，还是最好去听闻一些。那只要自己能够现在多听闻呢，就像是把这个钱财都聚集在来世一样，那来世呢就很容易的可以从在地往生到来世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很容易在这个里面，然后得到自己以前前世所积下的功德。这一世呢，然后发现到说，有些人他一看到经论，马上就可以非常很简单的了解到经论它里面所说的内涵。那有些人呢，则是看了很多次，却都没有办法了解到他们的内涵。那这就代表是说，他这个人前生是否曾经在这个经论里面就做过广大的听闻以及思维。那前世如果串习的越多呢，今世学习的这个过程就越简单。能够用功学习的话，那下一次呢，我们同样的也会非常喜欢学习任何东西。 那同样的学习的条件呢也会非常的具足，并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得非常的简单，那就这样子一生一生的一直在进步当中。刚刚的刚刚讲第一个是听闻，那第一个呢应该是信，就有分三种。所以信心产生的对象有很多种，例如说对三宝的功德，或者是说对业因果它的互相的循环关系，这些都是可以产生信心的。信心有分三种，也就是净信心、圣洁信以及现求信三种。那净信心呢，就它所表示出来、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对佛陀的那个功德，对佛菩萨以及三宝的这个生与种种的生与力功德，然后我们产生非常清净的信心，这叫做净信心。净信心呢，它所代表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就像是，例如说有一面镜子，那这镜子呢，它可以照出这外表外面所有的东西。那就像我们的心呢，也就像是一面镜子，一面清净的镜子。那我们这个心呢，就可以看到佛菩萨他种种的功德，三宝他们生与意的功德。那由于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缘故，我们对他产生信心。那所以说，这种信心呢是非常清净的，所以叫做清净性。那第二个呢？第二种信心呢，就是圣洁性。那圣洁性呢，它是就是一种透过种种的理论，然后以及种种的譬喻、种种的思维，然后去相信佛陀呢，他们是最殊胜的士夫，或者是相信一些业因果等等。那这种呢，算是圣洁性，就是透过一种相信的角度，然后去就产生信心，叫做圣洁性。那第三种呢，是由于就是希望，因为自己有所求，那有所求，然后所产生的一些信心呢，那这个叫做现求性，可以透过种种的理论，然后以及透过种种的思维去了解到说，佛陀他是我们最胜的皈依处，然后对佛宝产生信心，同时我们再进一步去想说，佛陀他也是依着法如理的依着法修持，然后才可以达到这最殊胜的境界。所以说呢，我们也同样对法宝产生信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一步去想说，能够真正在法上如理的去修持的，就是僧伽。所以说呢，我们也要对僧伽，也就是对僧宝产生信心。这种财富呢，就是戒。那戒呢有分很多种，例如说像出家戒、出家的比丘戒、比丘尼戒等等。那我们一旦得到了出家戒之后呢，就应该把它视为珍宝，然后非常珍惜的去守护它。那如果能够好好守护我们自己的戒呢，那透过守戒我们可以得到种种的功德，那也可以使自己现世以及究竟都可以得到安乐。他们可能没有出家戒，可是呢他们也可以就是好好去守着十善业，那就是以十善业呢来警惕自己，然后就是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上都小心，不要去犯这十善业。那有时候呢，可能没有办法很快就做到说完全都不犯这十善业，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之中的一样两样，然后慢慢的去做，再渐渐增多。那只要我们能够如理的去守好这十善业的话呢，那现世的安乐以及来世的快速成佛都是可以得到的。是舍，那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布施。施我们可以感得我们以后往后受用的业。那如果说一个人他的这一生能够广大的布施，那来世他可以感到受用不尽的善业。知道说今世的财富都是因为前世的布施而得来的，那我们就应该在今世呢有自己有能力的话，就多做一些布施，那为了呢也是自己来世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安乐。布施呢就有分三种，一种是法施，然后一种是财施，然后一种是无畏施。没有能力然后布施非常珍贵，或者是布施非常数量非常庞大的东西给别人，那我们一开始呢可能只能用一些非常小的东西去布施，但是呢我们不要忽视这些从小的这些小东西的布施。那例如说我们现在只有身上只有一块钱，那我们同样的也可以把这一块钱呢然后布施给需要的人。那现在呢只要我们不忽视这些小的动作，那由于这些小动作所积下的功德呢，可以使我们未来能够得到更好的珍宝，然后来布施给别人。那
就有分上往上以及往下两个部分。那如果说你虔诚心，然后就供养给佛菩萨一些东西的话，这样也算是布施。同样的，那你慈悲心，然后往下给一些众生利益的话呢，这样也算是布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供养给诸佛菩萨，那这样子算是一种布施。也就是说，我们呢对佛菩萨的身语意象，我们如理的去供养的话，那这样算是一种往上的布施。那往下的布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于一些需要的人呢，然后我们对他给他一些帮助。那例如说，有些人他正在病苦当中，那我们可以去帮忙他。那有些人他可能想要学习，但是却没有金钱，那我们也可以出资，然后让他能够安心的学习，这样都算是一种布施。布施的时候，意乐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就是要怀着一种我今天能够使用到这个东西，我也希望别人能够使用到这种东西的心情，然后去布施给别人。那我们不应该说今天我布施给别人这个东西，那我就希望这个人呢，然后他未来能够回报我这个东西。我们呢，例如说今天手上有两个水果，那一个水果它值比较好，那另外一个水果呢它比较差，那刚好有出家人在你面前，那你需要供养的时候呢，那你应该供养好的那个水果给出家人。但是供养的时候呢，就不可以起一种不好的念头，就是说今天这个好的水果给出家人，那我只好委屈自己吃这个不好吃的水果了，这种念头是不好的。那我们应该想说，今天我很欢喜自己能够吃这个不好吃的水果，而我可以把这个好的水果供养给殊胜的出家人。即供养的时候呢，供养的数目以及这供养品的它的价值呢，我们不用把它提得太高。因为有时候有人他一开始把数目供养得太多，然后他例如说供养很多金钱给出家人，然后后来呢他才发现自己供养的太多，然后才开始在后悔，那这样子呢是不好的。那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呢应该先慢慢的做起，那可以先从小的数目或者是比较价值比较低的东西呢，然后先来做供养。就是如果平时都能够布施或者是供养一些小东西给他人的话，那透过这个供养，那如果说我们这时间都一直没有间断，然后这样长时的累积下来，由于这些功德呢，我们可以感到未来可以得到更好的东西，然后来做布施或者供养。以目前他本身他的实际经验来讲，他刚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他房间呢也有一尊圣像，那他也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圣像前面，然后做一些供养。那他希望自己能够供一些花。那刚开始他一个月呢只能够供养一次而已，那一个月可能只能买到一束鲜花来做供养。但是后来慢慢的到现在这种程度，他已经有办法能够在一个礼拜就可以供养到两三次了。供水的时候呢，里面通常会摆一些藏红花。那刚开始在摆藏红花的时候，由于数量非常少，所以说只能摆一点点一点点而已。那现在呢情况就改善很多了。经济条件不好，所以说每次在买藏红花的时候呢，只能买一小盒一小盒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长时间这样慢慢的这样供养下来，现在就比较容易得到藏红花。总而言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布施是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功德的，甚至一整天都没有得到食物以及水。那但是呢这个他也就只有这一次经历而已，但是之后呢他就都可以得到食物以及得到充分的水，都可以让自己可以得到温饱。那透过这个现象呢，他可以了解到说，这个大概是他因为前生，然后多多少少有布施给别人一些食物以及水，然后所得到的功德吧。而且他这一生他没有他自己一栋大的漂亮房子，然后也没有一部豪华的汽车，甚至也没有一架私人飞机来看呢，他前生可能也没有做非常大的布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可能会坐他自己的私人飞机来台湾为你们说法。穿好的衣服，然后味道有这种衣服可以穿。身上所穿的这个衣服呢，他就是从在美国那边买回来的。那他买衣服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不会去买新的衣服，他都会去买那些别人穿过不要的衣服。那这件衣服呢，也是别人穿过不要，然后就是收集在一起，然后贩卖的时候呢，然后仁波切去买。 高祖仁波切说，你这种做法是非常羞耻的，最好不要跟别人讲。那今天不小心说溜了嘴。他有他自己的一招，因为当然一开始在买这个旧衣服买衣服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新衣服的半价了。那但是呢，他觉得半价还太贵，然后于是呢，他又会再等一些特别的时间，例如说这个宗教一些大节日，以及国家的一些大节日的时候，那这些商店呢会在做特别的打折，那仁波切呢才然后会在他可以从报纸上面得知这些消息，然后在这个时间才去买衣服。知道他本身他不清楚这资料的好坏，他只知道这个时间，然后以及钱的高低而已。这传记里面有提到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是不懂得买东西的方法的。那有一次呢，他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商店的老板跟他说了一个价钱，那他就照着这个价钱给，就是照付这个价钱给那个老板。那后来人家都说他就被这个老板给耍了。教他一个办法说，当你决定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可以先问价钱，那问了这个价钱之后呢，你杀价要先从一半开始杀。那如果说这个老板他不愿意给你不愿意用这个价钱让这个那这个衣服不愿意这个、东西不愿意给你的时候呢，那你就要装着要走出门外这种样子。那如果说这个、老板不留你的话呢，那也是你自己倒霉。那如果说那这个、老板他可能会留下你说，好，我就用这个价钱我跟你成交。用这种方法，那的确也是有办法买到东西。那有时候用这种方法在杀价的时候呢，那这些老板也会很生气，就不理人。吸的时候通常都是托人去买，自己就不会再去外面买，自己去买东西。他买衣服是用这种方法在买的，所以说他的一些好朋友呢，就是他一些比较亲近的人，常常会开他的玩笑。
是的，
他今天是穿着一件那个从这个旧衣站买回来的旧衣服为大家说法，然后说法的过程当中又有这个录影机，然后拍摄下来录影存证，那以后呢放出去的时候他就变得很有名。就在下面一个呢，就是禅的这种心。那例如说就像我们今天可能犯下一件错事，那就是会就是说就是产生一种禅的之心。在我还没做这件事之前，然后先去想说我今天要做这件事的话，我会就是会发生什么不好的后果。以愧心这两个，不管是在世间上或者是在出世间法呢，都是非常就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常会说这个人他不知羞耻，不知惭愧，他只是用非常小的一些财富或者是利益然后去帮助别人，但是呢他就希望别人用非常多的财富或者是更大的利益然后来回报他。那像这种人呢，就是一种无愧之人。智慧，那智慧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如理的去分别邪以及正，以及正道非正道。不管是在世间或者是出世间的一种角度来看，智慧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有智慧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去犯下种种的恶事。因为我们知道一旦犯下种种的恶事的话，不管是今世来世呢，我们同样会受非常多的痛苦。所以我们就想这七圣才呢，就是宗大师他心中的就是他心绪当中的七种功德。那 这七圣才，那刚刚所讲到的这个如意宝树是由七珍宝所组合而成的。那 这七珍宝它所代表的就是宗大师他心中的这七种这七个圣才的功德。以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随分随力的然后来集聚这七圣才。还就是提到一个，就是这个宝座呢是由四只狮子或者是由八只狮子顶戴而成的。那四只狮子它所代表就是佛陀他的四无畏。那这四无畏前面两个呢，就是自力的正等觉无畏，也就是佛陀他的正圆自力的正圆满无畏。那第二个呢，就是自力的漏永尽无畏，也就是佛陀他的自力断圆满无畏。现在他只是现在由于我们观想资粮田的缘故，观想这上师会供资粮田的缘故，然后想说宗大师的心绪当中就有这种四无畏，其实它代表的就是每一尊佛他内心当中都有这四无畏。断圆满无畏来讲，佛陀他会讲说，我已经圆满的断除所有的障碍，我已经圆满的断除烦恼障以及所知障。那 他能够这样讲出来，他是以一种非常把握的心然后讲出来的，所以说呢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众生然后能够再问难他，就是没有一个众生呢能够再驳倒他说你并没有这个正德，就并没有断除所有的障碍，你的断并没有圆满，是没有一个众生能够像佛陀如此问难的。所以说佛陀他可以以非常一种非常无畏的角度呢然后说出他自己已经断圆满，自立正圆满无畏呢，也就是佛陀他会说我已经证得了种种的功德，我已经证得了一切智，那我已经圆满的了解如所有性以及尽所有性以及这世间所知一切法，那佛陀他可以这样子说也是非常把握一种非常把握的角度说出来的，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再驳倒佛陀这种说法，那也不会说这个人他反问佛陀说你真的确定说你有这个正圆满的功德的时候，那佛陀不会因此而答不出话来，所以说佛陀他是一种无畏之心，然后就是讲出自己有正圆满的功德。一些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些外道，一些外道者他不相信佛陀的功德，然后会对佛陀说你所说的都是骗人的，那你的这些功德呢也都是骗人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外道徒他们这种说法然后就丧失自己对佛陀的信心，我们应该知道说佛陀他的确真的是一位最殊胜的士夫。就曾经有很多外道的徒众一直在问难佛陀，通常会应着众生的根基然后说出这个众生他可能因为前世造了什么恶业然后才感了今世这种恶果，那所以说佛陀的一举一动都是有他特殊的因缘的，所以说有时候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忽然微笑了一下，那这时候呢声闻徒众也会立刻站起来然后向佛陀请问说佛陀您现在微笑的因缘是什么，那这时候佛陀也会因着这个众生的根基然后说出他微笑的这个因缘。外道呢他们也是有这种做法，有些外道的弟子呢他也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那所以说自己老师在说一些他们的教法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微笑一下，那这时候他们弟子呢也会站起来然后问他们老师说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笑呢，这个有些外道的导师呢他们是有一些小能力的，所以说他们可能有些具有一些神通的能力，所以说他们呢在弟子问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可以说出一些未来的事，佛陀一样说的这么圆满以及说的这么深远而已，那但是对于一些比较近的比较简单的神通他们也是有办法说出来，佛陀就应一个施主的邀请然后到他家去用餐，那用完餐之后呢佛陀就对这位施主说您由于这个功德你来世可以投生到天界去，那旁边有一个人听到了然后就对佛陀说你不要因为就只是因为你就是说对佛陀就回谤佛陀说你不要因为只是得到这美味的一餐然后心生欢喜然后就对他说你来世可以投到天界去，你不要这样骗人家。功德呢是自利功德，那我们都知道佛陀他成佛之后他就可以证得圆满的自利法身，那这自利法身是必须透过尽断一切过失以及圆满以及证得一切圆满证得一切功德那才有办法得到的，所以说前面两个功德是佛陀的自利功德。第三个功德呢就是利他的说藏法无畏，那说藏法无畏呢就是说佛陀他能够如理的讲出，例如说像贪心它是会障碍我们在法上的学习的，那同样的嗔心也是会障碍我们，痴心以及种种的烦恼他们都会障碍我们的解脱以及证得无上菩提的这种速度，那所以说佛陀他会就是会讲出就是会讲出许多多的障法呢然后来告诉我们众生要应该断除这些障法，那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佛陀也是一种无畏心说出来的，他绝对没有办法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把佛陀给问倒。利他说出离道无畏，那佛陀呢也是一样，他会说出种种的让众生能够出离这些道路呢然后来就教导众生，例如说他会教众生要如理的去修持菩提心然后去
去修慈心、悲心以及如理的发起、出离心等等。那佛陀在说这些法的同时，他也是非常把握的说出来，绝对没有办法，就绝对没有一个人说有办法把佛陀给问倒，或者是说由于这个人的问难，然后使佛陀答不出话来。所以佛陀在说这些法的时候，也是一种无畏之心在说的。所以呢，就以一种四只狮子的形象表现出来，然后顶戴着这个宝座。我们就要想说，中大师以及本师释迦世尊，他们内心都已经如理的得到四无畏了。那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好好照着道次第去修持，然后尽快的得到这四无畏。有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就是这个宝座是由八只狮子所顶戴的。那这八只狮子呢，它就是在这四面都各有两只，然后顶戴这个宝座。那现在仁波切他对这个刚刚前面刚之前所讲到的八自在功德，他对他内涵没有很清楚，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做解释。有些时候呢，佛陀他的宝座的底下这个狮子呢，并不是普通的狮子，有些是十地菩萨，他就是化身为一个狮子的样子，然后再顶戴着佛陀的宝座。想法就是这个狮子呢，不是普通的狮子，而是狮子当中的狮王。那他的这个威德力呢，是可以摄服一切的，也就是说这个狮王他的威德力呢，可以摄服一切的外道，以及摄服众生他们心中的烦恼。上所提到的观想狮子的方法呢，是狮子的一只前足然后顶戴这个宝座。那但是后来看到这个圣像，他们画圣像的时候呢，却看到是狮子的两只前足在顶戴这个宝座。那仁波切他就可能因为时间久的关系，他可能记不太清楚，那所以还是劝你们就照着这个佛像上面所画的去观想。有时候我们在观想35佛的时候呢，也可以观想这些佛，然后坐在由大象所顶戴的宝座之上。代表内涵就是大象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力量大的这种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观想这些佛，他们是坐在由大象顶戴的宝座之上，那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如理的观想，就是代表着说，我们这消除罪障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说我们在观想中大师的时候呢，他心中就是本师释迦世尊，然后本师释迦世尊的心中又有一尊金刚持佛，那所以说这观想的原因就是代表是说，他中大师他外表所现出来的只是一个比丘像而已，可是他内心真正所代表的，他却是一个佛的本性。那同样的，在这佛的心中所代表的呢，就是他最深奥的那部分呢，则是金刚持的本性。都知道中大师呢，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一个示现，文殊师利菩萨的一个化身。那这种说法呢，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真正有佛他之前所传下来的经典里面有清楚的提到。那我们都可以从一些经藏里面，然后找出这个之前佛他所说的这句话。那所以说这些话呢，是在中大师还未出生以前就有的，所以说不是说中大师出生之后，我们为了捧他，然后才多加上去这些话的。那所以说，我们就应该知道，中大师他本身外表所现出来的，虽然只是一个比丘像而已，可是他内心所真正他的内涵呢，却是一尊佛的本性。在观想中大师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观想中大师的五蕴。那这五蕴呢，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那这五蕴呢，我们就可以观想成五尊佛。在观想中大师他的身体内外这个体性呢，都是这最殊胜的这个天的体性。我呢，就是要把这个中大师他内外身体的体性都观想，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一种体性。这种观想是困难的，在现在这种程度来讲。中大师的前面的这旁边呢，我们就可以观想这个有密教的这个四位天神。观想它所代表的内涵，就是佛陀他所度化的众生有分共的所化徒众以及不共的所化徒众。那共的所化徒众呢，佛陀他就是以他这种最圆满的化身，然后为他们说法。 那对于这些不共的所化徒众需要对他们讲 密法的内涵的时候，那佛陀则是化现出种种不同的密教这种神像、这种佛像的样子呢，然后来为他们说法，是现另外一种像，然后来为这些众生说法。所以说我们一般人是就是在那时候的一般人是无法看到佛陀为这些众生说密法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有四种不同根基的众生，那佛陀为这就是在不共的众生里面又分四种，那佛陀呢就化现出四种不同的身，然后说出四种不同的法来利益这四种不同的众生。就是说在外表上他们喜欢一些比较干净的，然后喜欢就是说就是在外表上呢，他们喜欢一种干净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些众生呢，那佛陀就是第一步这个四步，它主要就是它用种种的一些外境的一些事项，例如说这个众生他可能喜欢用水然后做一些洗礼或洗净，那这时候这个佛陀呢他就以一种四步这种法然后来教导众生。那同样的在更上一层呢，还有行步，然后还有瑜伽步，甚至有无上瑜伽步。那这层次呢是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去的。那最高的那一层无上瑜伽步呢，就算是一种最深奥的法。那如果说能够如理的修持这无上瑜伽步这种深奥的法，那有办法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可以成就最圆满的佛果。对日巴尊者来讲，他就是能够在这一生修无上瑜伽步的这个法门，然后可以得到极深成佛这个果位。那佛陀呢，他对种种根基不同的众生，他就会用这四种不同的层次的法然后来教导给他们。那他可能佛陀会看说，如果这个众生在这一世用瑜伽部的法然后教给他对他最有利益的话呢，佛陀就会教给他这部分的法。那佛陀他不会他之所以排除这四个次第，不是因为他对众生有所偏心，会对众生有所就是有些众生他可能比较喜欢，或有些众生他可能比较不喜欢，佛陀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之所以排除这四个部分呢，只是要让众生就是相应众生的根基，然后来为他们解说。正如果能够在密咒上做如理的修持的话，那所得到就是所进步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因为这个密咒这种修持是一种非常深奥的法门，但是有些人他却不知道要先打好基础，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之前呢必须先在道次第上面有所稳固之后，然后才来做这密咒的修持。例子来讲，今天如果我们要盖一栋房子，那底下的地基一定要打稳，然后之后才能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盖。我们不可能说一开始就要盖最上面的那一层，这是不可能的。那同样的，我们想要学习密咒，那之前呢也应该按着道次第的三个层次，就是共下士、共中士，然后上士，这样一步一步的上去。那这样子呢，基础打稳之后，那在密咒上的修持才能有所进步。我想要在这个密圣方面做如理的修持的话，那之前应该在显教方面做好基础的准备。那一旦基础打稳之后，那上去的速度就非常快了。那就如同这个上师会供的资粮田里面所产就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这宗大师座前呢就有四尊这个密教的这个佛像，那这个它所代表的呢就是这密教的四部法。可以观想在宗大师的四周呢，就有这四尊的密教的佛像呢，然后在宗大师的前后左右这四边各有一尊，那就代表着这密教的四部法。那在这下面呢，就是宗大师他是就坐在这树上的最高一层，然后他底下一层呢就是代表着无上瑜伽部的一些佛像，然后在下面一层也就是瑜伽部，然后在下一层是行部，然后在下一层是士部。那同样的，在一层一层下来呢，就是贤劫千佛，然后以及三十五佛，然后还有药师八佛等等，仁波切的如意宝树，因为他可以常常从这里面得到他想要喝的茶。这样一层一层下来，就是无上瑜伽，然后瑜伽行部，然后士部，这样一步一步下来，然后还有然后这下面呢还有贤劫千佛，然后在所有佛陀的下面开始就是菩萨他们的排列。那菩萨排列再继续下来呢，还有一些声闻众，那继续下来呢就还有一
就是一些其他的天神等等，那这样这些层次加起来总共有11层，那大家就可以看这个资粮田来做观想，在每一层里面，然后它每一层的它所画出来的，它所表现出来一些佛像以及菩萨像，我们很难去每一尊都记得很清楚，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大概的修持就好了。在这个树的四周呢，然后我们就观想有4朵云，然后在4朵云上面呢，就是站着4大天王。那这4大天王呢，就代表是说我们在修持法的过程，这些障碍呢，都希望由他们来帮我们消除。当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些里面的佛像呢，就想的是真的人一样，而对他说话，然后对他说出自己内心里面的，自己内心里面想说的话，不要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景象，或者是一些相貌这样子而已。对，就是把这资粮田关起来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想说，前面就真的是有佛菩萨，然后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就可以问他种种在法上的问题。那例如说，我们可以问他，那这弥勒菩萨他所代表的广行派，那他的内涵是什么？就可以问种种这些法上的问题。想资粮田的时候，不一定要观想这个上师会供的资粮田，那观想之前所讲到的那个资粮田也可以。只是大概就到这里了。上田的时候呢，就可以观想这资粮田上面的每一尊佛像，然后他们的头上就有 Om 这个字，然后他们的喉间有 R 这个字，然后这个他们的胸间呢有 Hum 这个字，那这个就从这个3字呢，然后就放射出一道光芒，然后这每一尊呢，他们都放射出这样光芒出来，然后就集合在一处，那这集合在一处之后呢，然后又四散开来，然后就是又成为像每一尊，就是又成为每一尊佛这样。我们就想说他们的这个3个部分呢，然后放出一道光芒，然后往就是在集合为一处之后呢，然后又四散开来，然后就排列出这样子一个资粮田的样子。那这之所以要这样做一个观想呢，就是我们要就是去想，就是要把它想的是说，他们是真的就在我们的前面，然后不是只是一幅景象而已。
好，
那这样观想之后呢，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浴佛的仪式。这个佛像都观想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观想，我们正在做一个为他们做一个浴佛的仪式，那就是洗净这些佛身上的所有尘埃，那代表的就是洗净这我们内心的烦恼障以及所知障。我们这个有时候浴佛法会的时候呢，然后会做这样浴佛的一种情况，我们就要在观想一个房子，那这房子中间呢就有一个。就是这房子中间的地呢，然后有高出一些，那这高出这一块地呢，它就是一个水池，然后水池的4方呢都有一个就一个三层的阶梯，然后这样上去。那在这4边呢，可能是就是这阶梯有4级，应该不是3级。那这观想这4个阶梯呢，那就是这下面3层就代表的是这个三四道的这样法这样上去，然后第4层就是还有一个
中文年层，
然后就是第4层还有一个就是四形象的一种4门法，我们就可以观想，就是祈请佛菩萨说，然后就请佛菩萨都进来这个房子里面，想说这资粮田里面的所有佛菩萨呢，然后都进到这个洗浴的这个房子里面，我们就可以在观想这房子。它的这个四周的墙壁边边呢，我们就把它观想出一些比较，就高出一些高台，然后让这些佛菩萨可以放下他们的袈裟。那我们就观想说，佛菩萨他们解下他们的袈裟，然后进到这个池子，然后我们为他洗浴。那以那个密教的观想方式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观想一些天神、一些天众、一些天女，然后正在为这佛菩萨他们洗浴。那以一般我们这个显教的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观想，就是有3位比丘，然后为那个佛菩萨他们洗浴。观想的资粮田里面有多少位佛菩萨呢？那每一位佛菩萨，你就要再观想出3位比丘正在为他们洗浴。所以里面的水呢，我们不能把它只是想的是一般的水，我们应该把它想的是能够了知一切的一切智，这种智慧水。 的三比丘这种观想方式来讲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观想这三比，这每一位佛他身边都有三位比丘，那一位比丘呢，然后就帮他冲水，帮他洗浴，然后一位比丘呢帮他抹上，就像抹上一些肥皂这样子，然后再抹上去，然后还有一位比丘呢，就是帮他拿着这个佛的袈裟。佛菩萨他们都一切都就洗浴完毕之后呢，我们再观想，再供养每一位佛菩萨一件新的袈裟。这洗浴完毕之后，然后也供养他们一件新的袈裟之后，就可以对他们说：“那现在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了。”然后于是呢，再观想说他们又全部离开这个房子，然后又全部，然后又重新排列好，成为一个资粮田的方式。在这个水池的四周呢，然后就在想出有六，就是六个排水道，那这个排水道呢所代表所通往的地方呢，就是六道的每一道众生他们的地方，然后就想说这个水呢就从这六个排水道就这样 流下去，然后就是让每一个众生呢，六道的每一个众生都得到这个水的滋润，然后让消除他们内心中的障碍。这个水都把就是让它流干净，就观想完毕之后呢，那刚刚所观想出来这个整个房子的形象呢，就可以再把它收回自己的心中。一个洗浴的景象的话呢，那我们可以集聚很多福德资粮。刚在讲到那个水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观想说，这个水呢就是菩萨他们的六般若行，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然后禅定以及智慧。那这水呢就是代表是说这六个般若行就是化成像水一样，那就是为佛菩萨他们洗浴。那同样的，我们就是要在观想过程当中，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能够如理的去行这六般若行，然后得到最圆满的菩提果。就是有些人呢，他在做这个观想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还会就是照着一些仪轨呢，然后再做一些念诵，就在念一些句子。那有些人呢，他就只是不念，就只是做观想而已。那有时候有些人他到一些寺院里面去参访的时候呢，那他也会观想这种景象。就是圆木谢跟大家所讲的呢，就是一种比较大略的景象。那因为讲太多的话，讲太密的话呢，可能也没有办法说观想的很完整。那所以说能够这样做一些比较简单如理的观想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不想观想这么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只观想本师释迦世尊，然后为他做供养洗浴。那或者是说也可以观想宗大师，然后为他就向他做供养，然后为他洗浴。做好这一些观想之后还有就是还要下一步进行的工作呢，就是对这资粮田然后做七支供养。那关于七支供养的内涵呢，就留到以后再做详细的解释。
这个暇满人生它是如何的珍贵以及如何的难以得到，那今天那我们要再继续讲下去，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好好使用这个暇满人生。那也就是我们必须好好的在供下师道、供中师道以及上师道，然后就是好好的来修持自己的内心。先从供下师道开始讲起。那我们必须先想到说，在这个世间的这个生命呢，它并不是常常会一直相传下去的，它是会断灭的。昨天已经讲到这八暇以及十圆满他们大概的形象，然后我们就要去透过这些思维观察，然后去了解到说这个暇满人生它是非常的有意义的，而且非常珍贵的，而且我们要再去想到说这个暇满人生的确是非常难以得到。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个身体，然后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而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在法上如法的去修持。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再提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它是非常短暂的，也就是说我这个暇满人生是否什么时候会断灭，这个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都不了解。所以现在就要讲到死无常，就讲下来呢，就要好好的用在自己内心，然后如理的去修持。之前呢大约的讲过了六加行法，然后接下来呢又讲了那个八暇以及十圆满。那透过八暇以及十圆满，我们可以好好去修持，然后在内心升起某种程度的感受。
逼到次第这里面呢，有些部分它是比较简单的，那有些次第呢就是比较困难的。那像前面这些部分，这些次第呢就是属于比较简单的部分，然后像后面这观的部分，止观的观这个部分呢，它就显得比较困难了。那一般说来，这个观它的确是非常困难的。那为什么这个说法者他还要讲解？那为什么还要在观这个部分去讲解？就是因为他希望能够透过种种的说法，然后透过这个说法，这法的内涵呢，然后让听法者就是在多次的听闻之后，能够转变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那我们都知道，在这广论里面呢，就讲到念死无常。那现在人呢，他们可能会都知道自己会死，那可是对死无常这种概念呢，却不是很强。那所以说，现在既然广论里面有提到这个死无常的部分，那我们就应该常常的把它拿出来思维观察。死无常这个部分，它总共可以分成三个。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如果能够如理的去念死无常的话，那会有什么胜利？那第二个，如果不好好去念死无常的话，会有什么过患？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念死无常。然后在做这修持之前，就可以在自己面前，然后观想出本是释迦世尊或者是阿弥陀佛，然后把这些佛的本性呢，然后以自己上师的本性，就把它想成是他们都是无二的，就是说自己上师的本性跟佛陀的本性呢是无二的。然后向他们祈求做其实供养，然后也可以做曼达拉的供养。然后在供养的过程当中，就向他们祈求说，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在轮回里面受着种种的痛苦，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好好如实的去了解无常的缘故。那我希望今天能够透过这念死无常呢，然后来让我对无常有一种更深刻的感受，也希望其他的众生对无常也有更深刻的感受，然后就是以这种心呢，然后因众向佛菩萨做祈求，就是要想说，希望自己的内心能够如实的升起死无常这种概念，然后也希望说其他的众生他们内心当中也能够如实的升起死无常这种概念。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因为在这整个菩提道次第的内涵里面，是以上师道为主要的。那上师道呢，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然后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如理的这样去思维，以这种意乐去修持的话，那内涵就是所谓上师道的内涵。祈求的时候呢，那就要去想说这个比如说在观想本是释迦世尊的话，那就想说他真的已经来到你面前，然后正在加持你。密教的，例如说也可以以一种密教的方式来做观想，例如说就观想说这个本是释迦世尊，他全身正放出万丈的光芒，然后这光芒呢都照射在你的身上，然后透过这些光芒呢，把你以前所积的一些业障都净除，一些障碍都净除干净，然后使你的内心能够很快的升起感受以及正量。就刚刚那种说法，就是不能算是密教的，是算是一种显教的。然后如果是密教的话呢，就是除了光芒之外，还有再加上甘露。观想修持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光芒与这个甘露呢，是同时从这个释迦牟尼佛那边放射出来，然后就是在滋润你的内心。然后就是在观想，以这种密教的观想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观想这佛陀他正以甘露来加持我们。那这甘露的观想方式有三种。那第一种呢，就是这个佛陀的光芒，他所射出这个光芒呢，就像是一条绳子一样，就是像很多条绳子一样，然后这个甘露呢就沿着这些像如同绳子的光芒，然后这样流到我们这边。然后第二种观想方式就是说，这个光呢它就像是一条，就是像很多条管子一样，像是很多条细的管子，然后这个佛菩萨的甘露呢，然后就从这个管子里面，然后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然后第三种观想，就是说这个甘露呢就像是下雨一样，然后从那佛菩萨那边的那个头上，就从我们头上，然后这样降下来。仁波切他是昨天忘了跟你们讲这个观想的方式。那说真的，就是在每一个次第要观想要修持的时候呢，之前都应该像用这种方式，然后向这个佛菩萨做祈求。那同样就是讲到前面的暇满人生，然后现在讲到死无常，同样的下面的这些三恶道，还有一些业因果，那这些的次第在做修持的时候呢，也都是要如此观想在这之前。 做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要这样子修持，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内心中好好的升起感受，升起正量。那如果想要升起这种正量的话呢，是必须要好好去静坐集资的。所以说，我们就透过这种过程呢，然后让自己能够净除自己的罪障，并且给予资粮。那这样有助于自己能够升起这种感受。你所想到的，我们可以做那个。净罪集资精要的七支供养，那也同样的可以做曼达拉的供养，那这都是有助于净除我们的罪障，集聚我们的资粮，可以非常的快速。那不论我们在做修持还是在我们做文思的时候，那之前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净罪集资的话，那对这个往后的学习以及修持呢，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说他的罪障越小，福报越大的话，那他所能够了解的速度，对这法所能够了解的速度就能够越快。这些上师他们就会教导自己的弟子说，如果在看经典或论点的时候发现到不明白的句子，那这时候呢应该站起来在佛前顶礼三拜，然后燃一炷香，然后再供一个酥油灯，然后好好的向佛菩萨做祈求。你不管是在家的男众女众还是出家的男众女众，那往后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如果发现不明白的地方，那都应该在佛前殷重的祈求，那可以供养香或者是花。那如果说在环境里面没有办法得到这种供养品的话呢，那也可以用观想的方式来供养佛陀，以一种殷重的心来供养。祈求的时候呢，应该祈求说这个希望自己不但能够了解这句话它的内涵，而且呢也能够确实的把这句话它的内涵然后用来调伏自己的内心，然后也能够用这句话它的内涵去调伏其他众生他们的内心。所以说我们真正要闻思的话呢，是必须找到这个闻思它的精要之处的。那我们如果说只了解这个文字上的内涵的话，然后却不知道把这个内涵拿来用在我们自己内心，然后调伏自己相续，那这样子尽管了解这些内涵的也是没有用的。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一个普特伽罗他真的能够如理的去听闻佛法的话，那他的这种具他是如何能够具这种相呢？就是说他能够好好，如果他是一个能够好好的调伏自己内心的一个人的话，那表示说他是一个具足听闻佛法之相的人。那如果说他是一个烦恼渐渐减少的人呢，那就可以证明他是一个能够好好在修方面精进的一个人。本师释迦世尊他是一个在不管是学问或者是德行以及正量都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还要更圆满，但是他不会因此而产生骄傲而自大的心。那所以说我们不论在做什么修持之前呢，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做好净罪集资这个工作。那不要把净罪集资这个工作呢，然后就是不看重它而轻视它。其实这净罪集资这个工作跟真正在正修这个工作这两个是一样重要的。如果说可以的话呢，那有些人他会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很仔细的去观想，然后去思维，然后做供养，就是在佛前呢，然后虔诚以虔诚的心，然后做七支供养，那这可能会花掉他半小时的时间。那之后他可能只用15分钟的时间，然后再做这些正修的工作。但是如果说他能够把这个真正的时间，然后用非常虔诚的心，然后花在这个净罪集资上面的话，那这段时间呢，也不会算是空过的，也是从钟大师的传记里面了解到说，钟大师他为了要真正去如实的了解这个清净空性的这个内涵呢，那他为此而做了许多净罪集资的工作。那他每天就会固定的礼拜3000拜，然后还会做很多次的曼达拉的供养。那也就是因为他这样能够长时间不断的一直集聚资粮，然后才在后来呢升起这个整个非常清净的空性智慧。与这个曼达拉的供养，仁波切之前没有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常师父呢也有请仁波切在做这方面的说明，那所以说可能往后有时间会再找一个空档来为大家说明。一般我们在供养曼达拉之前呢，我们会在那个曼达盘的那个底盘上面，然后用手这样把那个盘这样用手腕这个地方，然后把那盘搓一搓，就磨过几下。那 那个中大师他之前呢也是如此，然后用这手去磨那个曼达盘，但是他用的那个曼达盘是石头做的，所以说这样长时间磨下来呢，这个手腕整个肉都已经被磨掉了，可以看见骨头。
他是不是
在师地上修持的时候，例如说今天你修持的，你现在你的目标主要修持的是想满人生，那这时候呢你在正修的时候，那就应该好好就照着之前所说的观想方式，然后去思维这个想满人生。那同样的，在不是正修的时候，也就是在你在休息的那段时间呢，那你 也就可以在内心这里面一直圆念着想满人生它种种的一些这个角度，然后以及就是一直在心就圆在这想满人生上面。然后当你要看某些书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翻阅一些有关于想满人生的书籍。那同样的，现在要讲这个死无常的概念，所以说在做死无常正修的时候呢，那内心也就是要照着这个修持的方法然后去修持。那同样的，在未修也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呢，那也就是这个内心都要圆在这死无常上面。那同样的，在看一些书籍的时候呢，那也尽量去找一些死无常的书籍来看。如果说一个人他今天能够真正的精进的，然后在这个想满人生上面做努力的修持思维的话，那他是有办法能够真正如实的升起感受的。讲到死无常的时候呢，那也会讲到去思维无常他的胜利，以及不思维无常他的过患，那以就透过种种的角度，那我们就可以去好好去思维这整个死无常的概念。那相信如果大家能够精进去做的话，那关于这方面的感受以及正量也是可以有办法升起来的。到的菩提心，那再讲到七因果里面呢，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看成是自己的母亲一般。那这可能有些困难，这有时候有些人可能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说只从文字上面了解到它大略的内涵，然后我们就对这个知识呢而感到满足，那我们应该长时间的，例如说在想满人生上面好好的去修持，然后对它真正升起如实的感受。同样的，在未来在死无常这方面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圆念，然后对它升起如实的感受。要修持，真的要修持这些道次第之前呢，我们不要想说我要是今天能够好好去修习的话呢，那我很快就能够升起这个感受以及觉受。那我们应该想说，今天我一定要有非常有恒心的一步一步的这样修持下去。那尽管我今天就是我在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才能把这个感受升起来，那我也没关系，或者甚至要花上我一生的时间都在这个死无常或者是在这个想满人生的修持方面，那我也绝不退缩，应该之前应该升起这种心。因为前世所集的资粮不同的关系呢，所以说在今世他在这个在做修持的时候，有些人他感受他就可以很快的升起来，可是有些人他可能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就可以看到许多的例子，有些人他不需要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赚到很多钱而变成一个富有的人，那有些人他则是要花非常大的力气才有办法达成这种目的。在闻听闻与这个修持方面，修持是比较重要的。那因为这我们的听闻它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修持，就是把自己所要修持的内涵，然后一直在内心中圆念，然后让它坚固，然后串习它。一开始要做修持的时候呢，就应该定立一个长时间的计划。那我们就要说，在这个在这一段非常长的时间里面，我绝对不会退缩，我绝对会好好的在这个修持上面一直努力下去。那不要说一开始就想说，如果我自己能今天能够好好修持的话，那很快就可以升起感受。那这种念头呢，在之前最好不要就是升起来。今天你就是以这个想满人生方面来讲的话，你说我愿意用我一生的时间，然后就是用我一生努力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能够对想满人生有所感觉，然后对它能够升起某种正量。那你之前如果能够用这种长时间的计划这种心情去看待它的话，那往后你就是在这个当中，就在往后几个月之内，如果你能够升起这想满人生它的感受的话，那你会觉得这得到的时间非常的快，然后对它这种感受呢会非常 就觉得非常的珍贵。那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想说，如果我自己今天能够好好的修持，然后很快的就可以升起这种感受的话，之后呢，你可能会因为这个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久，那你慢慢的这个心情就渐渐会低落下来，甚至就不想去修了。尊者他的传记来讲，那我们都知道涅律巴他之前他就是用他的嗔心，然后去伤害了许多众生，甚至夺走许多人的生命。那他之后呢，觉得非常的后悔，他想要忏悔他的恶行，然后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快速的成佛，然后帮助别人。那于是呢，他就来找一个上师。那这个上师，他就对这个上师祈求说，希望这个上师能够传我一个即生成佛的一个法门。那这个上师呢，也就传他一个法门。那这上师对他说，我这个法门是非常殊胜的，一般人如果在早上修持的话呢，在白天修持的话，那他白天就可以成佛，然后晚上修持的话呢，他晚上就可以成佛。那如果说一个非常具有资粮而且善根又非常深厚的人，他只要一听到这个法，他不用修也可以成佛。那这个密勒日巴尊者呢，他听得很高兴，然后于是就请这个上师传给他这个法。但是密勒日巴尊者那时候他觉得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资粮而且善根又非常深厚的人，所以说他听了这个法之后也不去修持，那就一听完之后就蒙头睡大觉了。那所以说隔天这上师再来问他说，你的这个感受你升起来了没有？那密勒日巴对他说，我一点感受都没有升起来，因为我昨天都在睡觉。那所以说，那这上师就很叹息的对他说，那你可能就是因为你太骄傲自大的缘故，那所以说这个法就对你没有用。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任何法我们都应该用精进的心然后去修持它。那只要能够真正用精进心去修持它的话，那就一定有办法能够升起如理的感受。那如果不去修持的话呢，那也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就是在密勒日巴尊者，他就是能够用后来呢，他就用非常精进的心，然后去修持佛法，那他也能够得到这即生成佛的最殊胜的这个成果。那他成佛之后，他有一个大弟子，那叫做达波哈迦。那这个大弟子呢，他就是在这个密勒日巴尊者成佛之后，然后再去拜见他，然后就对密勒日巴尊者说，我过不久我就要回去我的家乡了。那这时候密勒日巴尊者听到了，就对他说，你要回去之前呢，然后你来到我这边，我会传一个非常好的法给你。那这个大弟子呢，他听了很高兴。那于是在他要走之前呢，他就来到密勒日巴尊者这个地方，然后请求密勒日巴尊者实现他之前所说的话，然后传一个非常深奥的法给他。那这密勒日巴尊者他二话不说，他就从这个垫子上站起来，然后把裤子脱下来，然后给他看，然后给这弟子看他的屁股。那结果这弟子仔细看的时候呢，发现说这密勒日巴尊者他的屁股变得非常的坚硬，变得跟石头一样。那密勒日巴尊者就对他的这个弟子解释说，你以后修持就要像我这样子，我之所以今天我的臀部会变得如此的坚硬，就是我一直在这个坐垫上一直如理的去修持，然后从来不敢懈怠，然后才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成果。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得到我这种成果的话，那你也应该如此精进的去修持。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要给弟子看自己的屁股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脱裤子啊，然后解皮带等等，可能密勒日巴尊者那时候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尊者他是就是视线一种很贫穷的相，所以说他通常都不会穿着衣服。密勒日巴尊者刚开始要修行的时候呢，那他就只有一件皮衣，然后还有一个装糌粑的袋子，那这袋子里面装的糌粑。那由于他透过长时间的修持呢，然后所以说后面这个皮衣就慢慢的一直被磨损掉，磨损到后来都没有了。结果说他没有衣服穿，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糌粑的袋子呢把它撕开，然后就是当作自己的衣服。那后来呢，由于也是经过非常长时间的这样使用，结果也一直在磨损，就后来呢东补西补，补到后来连这个袋子呢也被磨干净了，然后所以到后来就什么都没得穿了。密勒日巴尊者还有一个妹妹，那她从别人就别处呢就听到说她的哥哥正在一个山上修行，那于是呢她就准备去找她哥哥。那结果来到这山上的时候，他发现到他哥哥竟然一丝不挂的坐在山洞里面，所以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四处的去找一块布料，然 然后这个布料呢，他就给这个他哥哥，然后要这个弥勒之巴尊者说，我希望你能够用这块布料自己做一件衣服，然后穿上，不然我每次来见你的时候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弥勒之巴尊者呢，他并没有把这块布料，然后好好的做成一件衣服，那他是把它剪成很多小，就剪成很多小块小块的，然后把它做成每个，就是每个手指呢都把它做一个套子，然后耳朵呢也做一个套子，然后脚趾头，然后还有生殖器官，然后全部都做一个套子。那他妹妹看到这种样子呢，就非常生气，然后就责备这弥勒日巴尊者说，你平常都说你连修行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是你今天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然后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那弥勒日巴尊者对他讲说，其实你也并不用这样子想，现在我们平常做衣服呢，只是要包起来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而已，那今天我所包起来这个部分呢，这些手指头，这些耳朵，这些部分也，他们也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那包其他的部分跟包这些部分又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时候呢，就应该常常去看《弥勒日巴尊者传》，相信他对我们的内心呢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就要修持念死无常。那在念死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先了解念死无常它可以有什么胜利，以及不念死无常它会有什么过患。在之前呢，我们就讲到菩提心的礼赞，那这菩提心礼赞呢里面就讲到了很多菩提心它的胜利，那就是为了要让我们透过这些种种的胜利，然后对菩提心发起欢喜之心，而愿意修习菩提心这个精要。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发现它每个这个次第在说明的时候呢，都有这种过患以及胜利的内涵。那例如说在讲到这个三恶趣苦的时候呢，之前他就会讲，他就告诉我们 修持三恶趣苦它的胜利，以及不修持它的过患。然后再讲到生起业果部分的时候呢，也会告诉我们思维业果它的胜利以及不思维的过患。该先来就是念死无常，那念死无常我们应该先想到说，就是在开始想说念死无常有什么胜利。那同样的，在做这个修持之前呢，我们应该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好好的向上师祈求，然后祈求说自己在往后的修持过程当中能够如理的在内心升起感受，然后自己呢能够有所进步。现在我们要修习这个念死无常，那最先开始我们应该去想到的就是，不去修习念死无常的话，它会有什么过患。然后这个过患呢，它大概有分成六种。那这六种呢，就是这个帕波卡仁波切他所说的，他就是说出有这六种过患。这个仁波切并不是帕波卡仁波切他自己写出来的，他并不是说他自己后来才造出来的，而他其实是照着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它里面的内涵，然后抽出来，然后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解释而已。在做修持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目标然后先确定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持的是念死无常它的胜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用透过种种的角度，然后以及种种的理论，然后去证明这念死无常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胜利。那这时候呢，我们应该把心就全部圆在这个胜利上面，这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把心就圆在业果或者是菩提心。那这样子，因为如果我们去想东想西的话，这整个心呢就会乱掉，而没有办法有所进展。要做一顿饭的话，那之前呢，我们应该先把青菜的部分先分好，然后饭的部分呢也分好，然后同样的一些水果、一些食物的部分呢，都应该把它分清楚、分好。那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些食物呢就全部和在一起，然后再下去煮的话，那一定没有办法煮出一顿好的食物的。说在辩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确立一个根本宗，那这个根本宗由这个根本宗，然后我们就再引申出要这个证明这个根本宗它种种的理论，然后以及故事，然后以及一些譬喻，然后还有一些在经典上面它的根据。然后呢，这时候如果说我们现在在想念死无常它的过患的，就是不念死无常它的过患的话呢，那我们就也是应该把这个目标确立在这部分，然后透过种种的理论去证明它。第一个过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到佛法，过患是尽管想到了却不会去做修持。那个过患就是尽管我们要去修持，但是呢精进心却不会很强。然后呢，如果不去好好 这个念死无常的话，那也会使就是自己呢也是会常常走入非道，然后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还有一个过患就是在死亡的时候呢会非常的后悔。首先讲到第一个过患，就是我们不会去想到佛法。那现在很多人他们都相信有佛教，然后也相信有佛法这门深奥的东西，可是呢他们平时在内心上都不会去想到佛法，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念死无常。他们由于没有办法想到这死无常，那所以说他们可能会为自己定立一个生活这生涯的计划。那可能说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活50年或者是100年，那等到他们这时间确定之后呢，那他们就会在这时间里面他会尽量赚多一点的钱，然后就是为了要让自己这一生呢然后可以享受的更好，然后可以得到更多的安乐。但是他们就是没想到，就是没有办法想到说他们这样做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只是在浪费他们的生命。那就是普遍一种现象，就是我们都相信佛法，然后也知道大略知道说如果好好去祈求的话佛菩萨也会救我们，那但是为什么不去好好的把这个佛法用在心上？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去念死无常。尽管有些人他在某些时候他可以想到佛法，但是呢他却不会因为想到佛法然后就想要在这个法上在这道次第上去如理的修持，那这也是因为他没有念死无常的缘故。现在的佛教徒他们大概不会认为说这个宗教是一个毒药，佛教是一种毒药，然后如果去在法上修持的话对我们是有伤害的，他们大概不会这样子去想。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在法上好好去修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想这个死无常的概念，他没有想到说自己很容易就会死亡。如果说我们去想到佛法然后要去修持，那可是有时候在修持过程当中这精进心却升不起来，那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没有去好好圆念死无常。现在有些人他们在做一些法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所抱持的意乐呢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他们在阅读经论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就成为一个学者，然后拥有非常好的名声。同样的他在做举行大供养的时候呢，也是希望说自己能够得到一个供养者的名声。然后同样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也是希望说自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名声，就是自己常常能够帮助别人，然后让别人来称赞自己。那所以说由于他们所就是抱持的意乐都是错误的，那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误意乐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死无常。